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战场上不停厮杀的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三9月22号出人意料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俘交换，人数多达300人。这个亦都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换俘行动。据报道，俄方释放的战俘当中包括10名外籍人士及今年较早时候在马里乌波尔率领部下长时间顽强抵抗俄军进攻的乌克兰亚速营指挥官。被俄军释放的外国人当中包括今年6月因为为乌克兰而战被俘虏之后遭判死刑的两位英国人和一位摩洛哥人，另有其他3位英国人、两位美国人、一位克罗地亚人和一位瑞典人亦都因换俘而被释放。这次交换俘虏行动除了人数和规模出人意料之外，时机亦都特别不同寻常。星期三在换俘行动进行之前，普京刚刚宣布全国进入部分军事动员状态，30万的预备役人员被征召加入现役。普京仲对力挺乌克兰的欧洲发出含蓄的核战威胁。同时，莫斯科仲策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4个州的亲俄势力宣布举行公投并入俄罗斯。一个监督警察的组织星期三9月21号表示，有超过1300人在俄罗斯各地的示威活动中被捕。这些人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的动员部分平民赴乌克兰作战的征兵令。根据名为 OVD Info 的监察团体统计，普京发表早上的全国讲话之后，在全国38个城市的抗议集会上至少有1332个人被拘捕。这些抗议活动是自2月份莫斯科宣布针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后爆发示威活动以来，俄罗斯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采访的法新社记者说，至少有50个人在一条主要购物街道上被穿着着防暴装备的警察拘留。在俄罗斯前帝国首都圣彼得堡，法新社记者看到警察包围一小班的抗议者，将他们拘捕之后载上一辆公共汽车。抗议者高呼反对征兵动员，每个人都好惊，我支持和平，但我不想开枪杀人。现在出来抗议是非常危险的，否则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参加。一名抗议者阿西里费多罗夫说，他是一名学生，胸前带着和平主义的标志。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9月21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说，美国寻求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并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些言论是拜登首次作为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讲明美国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他说，我们将以外交手段领导争取和平解决冲突，我们寻求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我们致力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40年来这项政策一直在帮助防止冲突，我们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明确地表示，197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定是基于对台湾关系法规定的台湾未来将以和平方式决定的期望，美国亦都不支持台湾独立。伊朗一名女子在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扩展到全国各地，并导致多人死亡。同时，当局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实施管制。伊朗当局和一个库尔德人权组织星期三9月21号表示，在示威活动中丧生的人数正在增加。伊朗传媒报道说，过去两日有4个人死亡，累计有8个人在5日的抗议活动中丧生，而且已经从库尔德人居多的伊朗西北部地区扩展到全国50个各城镇。当局否认安全部队打死这些抗议者，称他们可能被武装的异议分子打死。伊朗当局9月13号拘捕22岁的阿米尼，指责他未用头巾遮盖好头发，3日之后宣布他死亡，并引发民众愤怒。警方否认虐待阿米尼，称他死于心脏病，但家人说他并没有心脏病的病史。伊朗总统莱希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伊朗司法部门称 已经展开调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9月21号指控中国科技公司猎豹移动的行政总裁和该公司前总裁涉嫌内幕交易。美国这间证券监管机构发表声明说，该公司的行政总裁傅盛和前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徐明在意识到公司最大的广告合作伙伴的广告收入大幅下降之后，两人共同制定了一个交易计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这两个人根据这项所谓的 10B5-1 交易计划，在掌握重要的非公开信息的情况之下，出售了猎豹移动的证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傅盛和徐明在2016年根据交易计划出售了96,000股猎豹移动的美国全托股票，两个人分别规避了大约$20,290和$100,127的损失。法庭纪录显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他的成年子女星期三9月21号被纽约州总检察长以欺诈罪名起诉。这一名检察官三年多以来一直对特朗普的商业行为进行民事调查。这宗诉讼在曼哈顿的纽约州法院提出，指控特朗普集团在准备特朗普2011年到2021年期间年度财务状况报表时进行大量欺诈和虚假陈述行为。诉讼还将特朗普集团前总统特朗普的仔小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女伊万卡特朗普列为被告。纽约州的州司法部长莱蒂蒂亚詹姆斯的调查集中，在特朗普集团是否虚报他的房地产价值来获得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詹姆斯表示，调查发现重要证据表明特朗普和该公司对他很多的资产进行了欺诈性的估值。一位共和党前总统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将詹姆斯的调查描述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政治迫害。詹姆斯是民主党人，特朗普集团称詹姆斯的指控毫无根据。星期三的诉讼是在一项有争议的调查之后进行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所作出的平衡行为。我们亦会报道有美国国会众议员说将会继续推动台湾政策法内容，促进台湾驻美代表处改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智囊机构的调查发现，10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预期美国将会派兵协防台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第四次就美国是否在台湾受到侵略时派兵保卫台湾公开发表言论之后，一个新发布的美国智囊机构调查说，所有受访的美国专家都认为中国原本就预期美国会这样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在八月份中国对台湾周边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实弹演习后进行的调查话，在所有受访的美国两党前政府决策人士和学者专家中，100%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已经预期美军会在台湾遭受侵略时派兵保卫台湾，近80%的人认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将立即对台湾发动攻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实力项目星期二9月19日发表的这个在今年8月10日到9月8日，就是被称为第四次台海危机期间所进行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了64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及台海两岸关系有深入了解的专家，其中有28名前任美国民主党及共和党政府官员，23名前美国政府政策及情报分析师，以及13名的学界及智库资深专家。根据调查结果，在所有受访者当中，100%的人一致都认为中国已经预期美军将会在台湾遭到侵略时提供政治经济支持并出兵保卫台湾。不过他们对美国愿意承受几大代价的看法有分歧。66%的人说中国的评估是美国会愿意承受显著代价，不过会谋求将冲突限制在印太地区。30%的人话，中国评估认为美国不会愿意为保卫台湾付出过多的代价。就在星期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的电视节目中回答提问时话，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这个亦都是他第四度就这个假设性问题的公开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美方言论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对此提出严正交涉。他还警告说，中国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打击分裂主义的权利。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还包括了80%受访者不认为中国内部对与台湾和平统一有一个连贯性的可行策略或者路线图。84%的人认为中国愿意等待统一，但不会接受永远维持现状。至于中国内部是否有一个统一时间表，4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会在2049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63%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对台湾发动两栖侵略。此外，80%受访者认为中国在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对台湾实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不显示一个加速使用武力的计划。上个礼拜五9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戴维科恩在华盛顿城外举行的情报与国家安全联盟峰会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习近平对中国军队说他希望在2027年之前掌握攻打台湾的能力，但美国的评估是习近平仍然希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去攞下台湾。今年7月，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在科罗拉多州召开的阿斯潘安全论坛年度会议上亦都做出同样的评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次调查的大部分受访专家都认为，习近平相信和平统一的渠道仍然存在，亦都将和平统一的进展列为第三个任期内的优先事项，但未有一位受访的前政府官员认为习近平已经耗尽所有和平选项。83%受访者不认为习近平有意在2027年之前就对台湾使用武力。调查报告列出了同意公开声明的受访者，包括了卜瑞哲、高敬文、埃布里奇、科尔比、库珀、何瑞恩、萧良奇、李访如、林阳、林夏如、梅惠林、麦艾文、简淑贤以及任雪丽等数十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个礼拜表决通过支持台湾的大型立法2022年台湾政策法，其中包括将台湾驻美代表处改名等涉及台湾主权象征的条文被列入在表达国会意见的建议项目当中。但是美国国会众议员谢尔曼说，他将会继续推动立法，使到台湾在美国的外交地位有名副其实的代表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谢尔曼在9月17号在参加台美人草根游说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庆祝成立40周年参会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谢尔曼以及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夏伯特多次在外委会提出支持台湾的立法，两人亦都是台湾旅行法共同提案人。夏伯特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提到他和谢尔曼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他亦都是国会台湾连线的创始人之一。如今台湾连线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当中规模最大的次级团体。谢尔曼在讲话当中提到，虽然上星期参议院外委会表决通过的台湾政策法内容有所更动，不过包括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是台湾代表处，以及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必须要经过参议院批准的条文，仍然是他和众议员夏伯特去年5月提出的台湾外交审视法的内容。他和夏伯特将会持续推动这个的立法，即使是这一届的无法完成，他们在亦都会在下一届的国会当中继续推动。谢尔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表示，台湾在美国的代表处不单只是代表台湾人民，他代表整个台湾，不单只是文化而已。他既然代表所有台湾人民，就应该有这个的名称，因此相对来讲，美国在台湾的代表亦都应该好像所有美国驻外大使一般，经过是由参议院批准他的任命，因为这个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美国政府不应该忽视宪法在一些事情上面贴上错误标签。对于台湾在美中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之敏感的议题，推动这个的立法可能引来中国的强烈反应。谢尔曼表示，这个立法并非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他只是希望台湾在美国的代表处能够有正确的标签。他说，这个不是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个不是台湾人民已经作出的决定，这个亦都不是美国应该做的决定，他只是正确标明现时已经存在着的事实。现时存在的是我们有一个台湾的代表，台湾在这一处是有一个代表，他是相信他们亦都做好好的文化工作，但是他们在这一处主要并不关于文化。对于台湾政策法仲未有众议院版本的对案，谢尔曼表示，他和众议员夏伯特的立法涵盖了很多相关的条文，虽然他们仲未有正式的法案名称，不过有法案的内容，他亦承认要在这一届的会期结束之前通过立法是有些困难，不过重要的就是法案内容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通过。法案包括是以国防授权法修正案的形式，或者是以一个独立法案的形式。他说，他和夏伯特将会在圣诞节之前尽可能将法案往前推，即使是今年无法完成立法程序，明年亦都会继续推动法案。美国之音亦都问谢尔曼众议员对台湾安全是否有所担忧，因为一些对台湾政策法投反对票的议员正正是担忧法案内容可能过度刺激中国，反而加快中国攻台的时间。而且有很多的看法认为2027年是一个关键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要求他的军队在2027年具备侵略台湾的能力。对此，谢尔曼表示，普京亦都要求他的军队具备攻打乌克兰的能力，但是事实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谢尔曼还表示，台湾的军备是采用美国标准，北京继承了前苏联的标准，采用前苏联的制度，他们并没有那么好用，而乌克兰采用美规武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台湾已经很长时间都采用美国的标准。谢尔曼表示，他们是见到不单只是前苏联式的计划以及武器的不良效用，而是全世界对一个小国被大国攻击的时候会团结埋一切。谢尔曼认为中国应该注意这些，他相信要见到的是美国法律当中有这个的条文，这个就是如果发生侵略或者是封锁，这样不需要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就自动终结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台湾民进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 王定宇亦都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这次访美一方面是要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对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国会议员访台进行回访，另一方面亦都是为了就国会支持台湾的立法，比如是台湾政策法这个重大的立法和美国国会两院亦是拜登政府的官员交换意见。王定宇表示，台湾政策法刚刚是通过参议院外委会表决，如果按照正常立法程序要在这一届的国会前完成，再加上11月8号国会换届的选举，可能会跑不完。如果立法程序未有跑完，国会换届之后又不连续，等于整个立法要从头来过。因此他和国会参众两院以及行政部门沟通，看一看是否能够以修正条款方式附加在每年的必须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令到法案重要的内容成为法律。他说这个法有良好的用意，他是未有完成立法是有些可惜，所以他们来进行一些的沟通，看看能不能够在里面重要的章节用附加的条款方式和国防授权法是捆绑在一起，来确保里面重要的章节是可以经过由绑定2023年会计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令到他能够完成立法。王定宇表示，目前是和行政相关部门以及国会两院的沟通，他说看上来是有希望来往这个方向处理，他期待这个是有重大的意义，表达台美之间互相支持的法案能够在紧算完下来的这届国会有限的会期里面通过绑定在国防授权法的方式完成一部分的立法，使到良好的用意得以落实。目前看来法案正在是朝乐观的方向前进。对于美国之音问到，法案当中原本有一些的象征性条文引发美国议员对于可能加快中国攻打台湾的担忧，王定宇表示，美台之间已经有共识，这个就是中国对美台的合作都会是不满，重要的是华盛顿和台北必须要思考是如何加强台湾的安全。他还表示，中国永远都是在生气，中国永远都会不满，他的不满是经常的，是常数不是变数，中国如果有能力要拿下台湾，藉口他们会编导出来，他们不需要任何给他的藉口，我们现时反而着重在台美之间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法案里面关于安全的议题，只要对台湾有助益能够提升的，美国原则上都愿意协助。至于一些政治性的议题，王定宇表示，对台湾而言象征性以及是实质性都同样重要，但是他尊重美国立法部门和国务院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所以是会聚焦在对实质提升台湾安全有帮助的部分，例如是第二章节当中有很多的涉及到加强台湾安全，包括军事援助和美台军事合作项目的条文，他希望能够透过附加的条款方式迅速地通过完成立法。王定宇强调，台湾政策法强调台美盟友的关系，台美都有共识，这个就是台海稳定和台湾安全对全世界都极为重要，中国有自己的进程，对台湾亦都有他自己的计划，台湾不必随之起舞，以推动国际社会支持台湾人民建立独立民主国家权利为目标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表示，过去40年台美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已经促成了很多有助于提升台湾地位的重要成就，包括台湾公民得以在美国护照上将台湾列为是出生地，以及是众议员夏伯特和谢尔曼提出的台湾旅行法得到通过等等。这一届的第117届国会已经有超过80个关于台湾的立法，支持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国会两党的最大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上礼拜喺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嘅高峰会议上，出人意料地承认中国对乌克兰发生嘅事情有疑问同担忧，呢个提供咗北京越嚟越担心呢场战争嘅第一个线索。 咁究竟中国喺俄乌战争当中可以作出啲乜嘢嘅平衡行为呢？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萧爱君喺香港嘅报道。
中国专家高志海表示，这个涉及到巨额嘅投资，一系就系中国直接投资，一系就是中国系承包商。他提到了中国投资的造船的项目、钢铁厂、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受到的损害。观察人士提到，中国原本以为是会非常迅速结束的军事演习变成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损害了中国自身几百亿美元的投资，抬高了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从而损害了中国经济，而且使到中国的平衡的行动变得复杂化。北京既要向俄罗斯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又不能够支持得太多，以避免与美国和欧洲对抗的平衡的行为变得复杂。担任中国苏州大学教授、中国与全球化中心副主任的高志海补充说，中国的广泛投资遭到了很大的损害，这个是给了中国更多促进和平的动力，中国希望看到战争尽快结束。中国拒绝响应西方发出的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呼吁，亦都拒不加入针对莫斯科的国际制裁。面对西方制裁，普京一直依赖北京进行贸易。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一月到八月来自俄罗斯的整体出口同比增长 50% 以上。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上与普京会晤的时候说，中方愿意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报道中说，习近平强调中方将和俄方深化贸易、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但中国似乎没有走到规避制裁这一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约翰科比在9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还没有看到中国人为乌克兰战争向普京提供任何实质支持，而且他们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违反了制裁。由于北京和美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国无法与俄罗斯拉开距离。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俄中关系是相对于美中关系而定义的，如果美中关系恶化，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将会进一步升温。目前美中关系不好，俄中关系回暖是自然的。九月初，中国参加了俄罗斯在他们的远东地区的军事演习。科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必须作出选择，正如他们之前多次讲过的这样，美国显然更加希望他们作出的选择是谴责普京在乌克兰所作的事情，并且明确表示他们显然对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是感到关注。这位白宫国安会发言人说，美国将会继续保持与北京沟通的渠道的开通，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做的。显然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分歧问题，但是都有他们曾经讲过的可以并且是应该合作的领域。但是对俄罗斯作为地缘政治伙伴的依赖，正是日益使到北京陷入两难的境地，尤其是考虑到北京所讲的支持和平的立场。胡日山说，他不认为中国会拼尽全力让俄罗斯成为真正亲密的战略盟友，除了军事实力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俄罗斯的经济是相当于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可能是广东，你还是不如让印度站在你这边。观察人士预计，中国将会继续将这条的路线坚持到底，避免直接支持俄罗斯，同时呼吁结束战争。中国学者高志海说，中国既是俄罗斯的朋友，亦都是乌克兰的朋友，中国确实一方面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亦都与乌克兰进行对话，很多这些事情在幕后处理起来比在镁光灯下更有建设性。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继续进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增强。上个星期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以及与其他中亚国家签署的协议都反映这一点。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世文说，当然中国一直想修建一条穿越中亚的输油管道，由于俄罗斯的反对，计划无法实施，但现在中国的计划更加接近实现。中亚国家在地理上将中国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对帮助习近平实现建设现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将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中国，并且将中国产品运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讲，是非常之关键。陈世文说，在中亚可能是会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受益， 但是总体来讲，它的经济因为农产品通胀、高昂的小麦和石油价格而受到影响，对中国来讲，战争不是它想要的。上个星期，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一项可行性研究协议，以建设一条期待已久的铁路。这条铁路将会穿越这三个国家，绕过受制裁困扰的俄罗斯，通往欧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大定于今年的10月16号召开，届时这次会议将会重修中共党章。自从北京在2018年修改中国宪法以来，这个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备受党内外和国际社会关注。关注焦点就是党魁习近平的去留问题，以及他有可能对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这名即将做满两届的总书记能否打破惯例取得第三个任期呢？将以哪一种的方式连任或者卸任呢？虽然仲未定论，不排除仍然有变数，但是不少分析都认为，以中共党内现有格局和组织的架构，是难以阻挡或者制衡习近平实现他继续统揽大权的野心。鉴于习近平本人出自中共元老家庭，上任之初曾经取得红二代的拥戴，所以要了解红二代是否对他仍然是寄以厚望，对习近平图谋打破中共党内常规继续连任持什么态度，对于解释中国目前政局和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年前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形势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势头，对外关系仲未是转趋恶化，习近平挟着反腐肃贪打虎拍苍蝇的之威，他的权势处于高点，习思想合作住一长串定语写入党章，外界认为这个使到这位太子党出身的党中央核心进一步膨胀他的政治野心。好多观察人士认为，自从2018年3月北京修宪，这位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在处理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上面，日益暴露出他自觉无方、捉襟见肘，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声望出现逆转。与此同时，习的红二代基本盘要求换人保党的声音时有所闻，虽然当局言论管控以及打压十分之严厉。一位长期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红二代圈内人士日前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反对习近平连任的意见在红二代中间的和体制内占主流。他说他所看到的接触到的情况表明，反习连任是普遍的，基本上是 90% 都不支持，激烈点的就闹，必须到站下车的呼声是很强烈。还有一位接近原中共高层人物后代的北京中央党部退休公务员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文革初期曾经因为品行不端是进过是少管所，在红二代以及是大院孩子亦都是所谓的高干子弟圈当中，本来名声就是不是那么好，大家对他继续领导中共并不看好。2020年6月网上流出的一段20分钟的音频当中，蔡霞指称，从修宪开始，中共就成为了政治僵尸。习近平手握刀把子、枪杆子，就是一个黑帮奴隶，党内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才。他说，那国的修宪从党内程序上面，他就是不合法，他绑架了18届三中全会。他在三中全会前两日抢住是抛出取消任期制这样的一个讲法，迫使到三中全会同烟狗屎一样是噎下去。三中全会这么多的中央委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在三中全会上面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所以这个党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僵尸。蔡霞仲表示，中共党内普遍希望撤换习近平，但众人敢怒不敢言，他建议中共高层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集体决策安排习近平体面下台退休养老。这位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由于上述的讲话录音在网络流出而遭到报复整肃、开除党籍并且取消退休待遇，目前滞留美国。他日前发声是表示， 习近平若然连任，中国人将会成为西朝先人，中共党官员将会难逃突然某日金正恩的姑丈张成泽的下场。三年前在北京一个有多名红二代成员出席的社交场合，记者是目睹了一些前中共高官的子女对被指为是德不配位志大才疏的那位最高领导人的一些公开言行嬉笑怒骂，当时亦都有政府部门任职的党员干部在场。早在习近平2018年3月修宪之前，就有原中青报冰点周刊的创刊主编李大同、北京企业家王英、作家马波等等的知名人士公开表示反对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度。马波表示，他的父亲是1928年共青团员、1930年的共产党员，他父亲的初心就是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他从来是没有想到要找一个皇帝，所以他就是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他是不希望中国有一个皇帝。马波的母亲是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老革命的父亲马建文文革之前曾经担任北师大的党委书记。原北京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亦都是少数敢于公开反对习近平连任的红二代成员之一。2020年2月网上流传署名任志强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以及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不知名嘲讽话该应该是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这里展示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亦都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文章的言辞犀利地指称这位领导人虽然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未有穿衣服的现实，但是丝毫亦都没有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以及是哪一个让我当皇帝就让哪一个是灭亡的决心。时过数日被称为是任大炮的任志强失联，后来被以一些的支持者称为是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18年至今仍然在狱中。任志强的好友北京企业家王英当时曾经对美国真表示，他对任志强案的处理强烈质疑。2020年3月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导致中国面临国内经济停滞、国际关系陷入困境的严峻局面的时候，一篇挑战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匿名建议书呼吁中共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的功过以及去留的问题。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在微信群当中转发这份引起广泛注意的建议书。陈平在1980年代参加过改革派精英聚集的莫干山会议，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青年智囊之一。陈平对美国真表示，他觉得这份建议书代表着很多人的建议。他说他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尤其是体制内的人的想法，这个是特殊之处，是现时总是到有一个的解决的办法，不能够老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下去你中国肯定是不是太好吧。自由作家戴晴在中国五元老叶见英元帅的样里，他当时就上述匿名建议书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大批曾经在1980年代活跃的体制内改革派人士对于中国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是忧心如焚，有人匿名在这个时机是表达诉求，就是希望改变，而这个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戴晴说80年代那一批的年轻的改革派，他们经过了90年代又经过了这么多年，30年过来他们觉得到现时一是就不再讲说话，再不动作的话这个国家就惨。他还表示现时国际形势和1976年竹报四人帮的时候不一样，但是当年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现时在中共党内都没有。这一篇从社交网络微信群当中流出的建议书的作者至今未露真容，有人猜测可能是邓朴方的好友原北大学生范立勤。2018年5月4号五四运动99周年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范立勤当日上午在校内三角地是张贴了24张的大字报，标题是维护党章，中国必须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坚守宪法，国家领导人必须实行任期制即限任制。 范立勤同邓小平的子女邓朴方与邓南同为北大校友，文革期间都是遭受到严酷迫害。文革结束之后，范立勤回北大参加落实政策以及是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深得邓家的信任。这个实名大字报在张贴之后仅存活了十多分钟，但是社交网络上已经是流传甚广，他的矛头所指尽人皆知。至于他是否同邓家有任何关联，不得而知。邓小平的长子、文革被迫害自杀的邓朴方，在一次全国残联会议上边系支持时候，曾经打破通常的保持低调的警告话：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分量，既不妄自尊大，亦都不妄自诽谤。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阶是实际出发，谋划一切的工作。据一位接近邓家的原体制内的人士披露，上述知道自己分量的讲话，就是针对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阳奉阴违，蓄意摒弃甚至是明显背叛表明态度提出异议。个人士对美国之音话，邓朴方目前不便接受外媒的采访。2018年12月，记者联系邓小平的小女儿邓蓉，向美国的一位好友请求带话给邓家子女，希望他们就改革开放40周年发表睇法。对方回复表示，你以为邓家人现时说话和行动有自由吗？早已经被监控起来。在仍然广受缅怀的主力改革开放的中共元老习仲勋，开明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以及被官方称为是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都曾经亲临改革开放前沿重镇深圳。1月14号，罗湖口岸附近的街头，一位西装不挺的抗议人士手持横幅标语，高呼打倒习近平，反对修宪。他被一班的警察按在地之后，是还挣扎是在这里讲，如果习近平连任，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完。外界至今既是不知道他的姓名，亦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更加不知道这位独自站出来振臂高呼反对习近平修宪及连任的抗议者，和中共党内派系、红二代或者是境外势力有任何的关联。海外社交媒体网友一般称他为是罗湖勇士。几日之前，有网友以他是人权工作者发推提醒公众关注这位抗议者的命运。他们都担心到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候，如果仍无官方的通报或者是官媒报道，这位反习连任的抗议者，他的失联状态将会进入第十个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世界各国领袖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维权人士和外交官就呼吁联合国就中国虐待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特厥民族采取行动，呼吁成立一个正式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卡什加里安在华。
星期一，由大西洋理事会和人权观察组织主办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一个论坛上，一些权利倡导者和外交官敦促联合国就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调查结果采取行动。上个月31号，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发表了他的办公室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状况的期待已久的评估，称中国政府以反恐和反极端主义为藉口，严重侵犯人权，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可能犯下危害人类罪。报告描述了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群体基本权利的侵犯，包括对宗教、文化、身份认同、民族语言、私隐权、行动自由权以及生育权的无理剥夺，同时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奴役和家庭分离，而且任何人如果发出不同声音都会遭到报复。该论坛题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行的反应，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亚开始为期4个星期的第51届会议一个礼拜之后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一个由47个国家所组成的联合国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巴切莱特的前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塞恩对与会人员说，人权高专办发表新疆人权报告需要得到认可。 然而呢份報告有兩個缺點，佢補充話，一個係未有將呢啲虐待行為稱為種族滅絕，另一個就係並冇要求成立一個正式嘅聯合國調查委員會嚟到調查，唔再可能無所作為啦。聯合國少數群體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費爾南德德亞雷萊斯喺論壇上話：如果我哋允許呢種情況不受懲罰，咁我哋正在傳播乜嘢信息呢？中國政府將聯合國報告講成係利用虛假信息拼湊嘅一張廢紙，稱西方企圖利用涉疆問題壓制中國。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傑弗里·普雷斯科特喺論壇上表示，譴責呢啲暴行好重要，但肯定仲唔夠。如何解決呢啲暴行，最終取決於聯合國系統嘅信譽，以及我哋國際系統本身嘅信譽。普雷斯科特話：睇到一個對現代聯合國系統嘅創建如此重要，並享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嘅國家，如此嚴重地違反佢承諾，令人深感沮喪。美國以及加拿大同埋歐洲等世界各地嘅一啲議會已經將中國虐待維吾爾人嘅行為定性為種族滅絕。美國對虐待維吾爾人嘅中國官員實施制裁，並實施一項名為《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嘅法律，阻止維吾爾強迫勞動製造嘅商品進入美國市場。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包勃雷喺論壇上表示，中國政府唔受憲章規定嘅有關本國人權嘅義務。我哋需要解決如何進一步制裁嘅問題。佢話：我哋需要處理如可以採取乜嘢進一步嘅措施嚟到應對呢一場危機嘅嚴重程度嘅問題。中國駐日內亞聯合國大使陳旭呢個月較早時候表示，中國政府唔能夠與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合作。陳旭對聯合國日內亞新聞協會話：中國認為該報告構成威脅，因此唔能夠與人權辦公室若無其事地進行合作。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萊漢阿薩特嘅兄弟被關喺新疆，他表示中國政府應該為侵犯人權行為負責。他話：我哋唔應該讓中國政府將自己嘅侵權行為正常化而逃脫懲罰。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魯里特克爾表示，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同埋國際社會都清楚，中國多年嚟一直喺度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危害人類罪極其嚴重。聯合國機構發現呢類罪行意義重大，尤其是針對好似中國咁強大嘅國家。特克爾對美國之音話：儘管係咁，我哋曾經希望高級專員亦都能夠發現中國對維吾爾人同埋其他特厥穆斯林嘅罪行構成種族滅絕，因為我哋認為呢方面嘅證據係壓倒性嘅。美國以及加拿大同埋歐洲等世界各地嘅一啲議會已經將中國虐待維吾爾人嘅行為定性為種族滅絕。美國仲對嗰啲喺虐待維吾爾人方面負有責任嘅中國官員實施制裁，並實施一項法律，阻止維吾爾強迫勞動生產嘅商品進入美國市場。我哋確實希望人權高專辦嘅報告能夠激發嗰啲至今尚未採取必要行動嘅國家支持我哋消除任何反人類罪行。特克爾話：我哋仲希望睇到美國同埋其他支持人權嘅成員國家推動即將上任嘅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同埋其他相關聯合國實體進一步調查中國對維吾爾族同埋其他特厥穆斯林嘅暴行，例如通過建立一個聯合國調查委員會。上個禮拜二喺人權理事會第51次會議嘅第二日，陳旭代表30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稱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關於新疆嘅報告係虛假信息同錯誤㗎。我哋對人權高專辦未經人權理事會授權、未經有關國家同意發表所謂中國新疆評估報告，基於虛假信息得出錯誤結論，深表關注。陳旭話：根據國際特赦美國亞洲宣傳主任卡羅林·納什稱，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嘅報告證實咗國際特赦同埋其他人權組織先前記錄到嘅中國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嘅大量證據。我哋應該期待並推動其他政府同埋國際社會按照中國當局侵權嘅範圍同埋程度採取有意義嘅行動。納什對美國之音話：對危害人類罪同埋迫害宗教少數群體嘅行為視而不見，將會係不合情理嘅失敗。佢並補充話：中國當局使用嚴厲嘅暴力、非法限制同埋恐嚇嚟到掩蓋同延續新疆暴行。雖然新疆人民擔心自己同家人安全，但各國政府冇理由容忍中國當局呢一種做法。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開始增加衛星嘅播出。
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五年前，贝克扎特·马苏特·卡卢利仲系哈萨克斯坦一名小服装商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系佢亦为佢出生地中国新疆地区正在酝酿嘅镇压行动嘅传言感到担忧。呢名新疆出生嘅哈萨克人计划组建反北京嘅政党。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呢、这个星期，当士兵系随住国歌慢起正步，欢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嘅时候，马苏特卡努利正准备系逐家逐户去访问呢个国家广阔腹地嘅每一座村庄，令大家系加入一个挑战北京政党而唔系欢迎北京。呢位出身于中国嘅46岁哈萨克人对美联社表示，佢从嚟未有打算从政，但系后嚟佢系开始意识到新疆嘅局势系一个大问题，一两年内唔会过去。佢嘅政治觉醒嘅故事揭示咗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群体嘅镇压系如何疏远咗中亚嘅好多民众。虽然北京响中亚国家嘅政府当中拥有住巨大嘅影响力。当新疆的逮捕行动开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以及是其他中亚族裔人一起被当局绑架，并且被投入庞大的拘留营以及是监狱网络。哈萨克斯坦政府私下恳求北京释放在镇压行动当中被卷入的哈萨克族人，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任何亦都是没有讲过。当联合国大会上就当是谴责仍然是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进行表决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投了弃权票。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石油以及天然气行业的主要投资者，并且为建设铁路以及高速公路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这个星期，习近平抵达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总统卡西姆·约马尔特托卡耶夫在机场停机坪上面迎接他，并且用了盛大的国宴招待他。鉴于习近平对待哈萨克人的方式，马苏特卡努利表示这次的访问是侮辱性的，他说现时真的是不是他来访问的时候。马苏特卡努利出生在中国西部边境一个以哈萨克族为主的小村庄的农民家庭，他生活条件是一般，但是成绩是好好，进入了新疆首府的大学。他说在当地他因为不流畅的汉语普通话而被无情地欺负，教授、官员以及同学都批评他，令到他觉得自己是个外人。1990年代的后期，他的家人搬到了哈萨克斯坦，离开了一个从未让他们感到真正受到欢迎的国家。几十年来，马苏特卡罗利先后是从事教师、翻译以及商人等职业。他的政治觉醒始于5年前，当时新疆的亲友不再打电话以及发短信，他觉得有些是不对劲。他在网上边是看到了出生于中国的哈萨克族活动人士塞尔克坚的演讲。塞尔克坚谈到了新疆地区日益增长的暴行以及大规模的拘留事件。马苏特卡努利加入了塞尔克坚的运动，这个是一个名为是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的未注册机构，他组织请愿以及新闻发布会，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很快亦都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卧底警察盯上了他们的会议，关键人物被传讯接受讯问。 2019年，警察在酒店的浴室里面是捉捕了塞尔克坚，并且将他送入了监狱。当年在稍后时候，塞尔克坚逃离了哈萨克斯坦，并且任命马苏特卡罗利为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的新的领导人。现时在经历过殴打、抗议以及系统数十次警察冲突之后，马苏特卡罗利希望阿塔朱尔志愿者组织能够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一个民主的哈萨克斯坦，在当地出生在中国的哈萨克人以及其他人将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担忧。他表示，多年以来受到政府打压的斗争教会他和团队当中的其他成员，实际权力对于取得成果来讲是十分之重要。马苏特卡罗利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正式的政党是必要的，而不单只是一个草根团体。他说，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在帮助中国政府，他们试图阻止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首先是需要改变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局面。他成功的几率是很少。近30年来，哈萨克斯坦一直是由一位前苏联时代的强人统治，他的继任者是一位前苏联驻北京的前外交官，看来同样不太倾向于民主，政治对手受到监视骚扰，在这个时候甚至是被赶出国门。虽然如此，哈萨克斯坦仍然是和西方培养着良好的关系，以平衡他们邻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力量。在这个充斥着残暴统治者的地区，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皆是仿效技术官僚治国的新加坡，为组织公民社会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马苏特卡罗利说，他的计划是让多达50000人入党，这个数字是注册政党所需要的法定最低人数的10倍。他说很困难，虽然他逐家逐户地为农村深处的老年人登记，其中一些是文盲或者是无手机。出于对间谍的怀疑和对国家政权的恐惧，出生在中国的哈萨克人社区分裂严重，有些人对马苏特卡罗利持怀疑态度，想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他在挑战国家政权方面能够走几远。不过他依然是有支持者，路尔兰科克图拜从前是一名教师，曾经在新疆的一个营地是留了7个月，他加入了该党。他说他会做任何事情来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出身的哈萨克人的困境。科克图拜表示，哈萨克政府不支持我们。托卡耶夫听习近平说，他指的是现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乔马尔特·托卡耶夫。他还表示，如果是你是无政党，你能够有些什么的权力，这个这样做是更加好的方式。哈萨克斯坦正在经历动荡，在暴徒闯入、砸毁汽车、亦是放火、是烧毁是建筑物之后，在1月份的抗议活动是变得暴力。哈萨克政府邀请俄罗斯军队镇压起义，数百人丧生。马苏特卡罗利是1月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的游行当中的抗议者之一。他说他的臂被警察打到流血，并且在监狱里面是过了一夜。虽然如此，他仍然是决心继续前行。他说，如果他是被逮捕，就由得他；如果他不发声，这样由哪一个来帮助新疆的哈萨克人？总会有人是需要发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